乱七八糟啊，把你的财物什么都盗取了，你就 要遭受损失啊。同样的，他那个心一升起呢，正念就像警察这样，抓住他的话呢，他就不能动了。所以当你提起正念觉知，他那个心直到升起，然后呢如理作用，他那个心纯粹是他那个心呢，那个心呢马上就停顿下来，就停顿在那边，就像整一被抓住一样，你自己去感受啊，很快你就可以感受到了。当他被停顿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不会再增加啊，不会再增加，只是停顿在那边的时候呢，那你就不会去造口业，也不会去造身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不造业的方法。另外一个呢，当你提起正念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缓解啊那个烦恼的冲击力，也跟我刚才讲的一模一样，因为这个贼被抓住了嘛，他就不能够行动，所以你缓解了这个烦恼带给你的冲击力，因为烦恼被你停顿在那边了。正念呢，它可以舒缓缓解这个烦恼心的冲动，它的 action 啊。那它停顿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你在有的人他正念很强，但他在关照这个受贪影响的心，然后如理作意，只是受贪影响的心，然后呢，他就这样觉知他的时候，那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的话，好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贪爱的心，啪一下离开了，消失了，不见了。你在找他的时候，怎么找不到呢？好，所以呢，正念的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因为它缓解了心的冲动。好，所以他心就好像停顿在那边，好像是啊，不是，并不是真的停顿啊，好像停顿在那边。那你再继续看的时候呢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消失。所以佛陀说呢，正念的升起，正念的升起呢，给智慧，给智慧一个机会去了知这个升起的。法的无常，这个佛陀呢在经典里说啊，正念啊，正念的升起呢，给了智慧。什么是智慧啊？智慧是了知行法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叫智慧。好，那你因为你正念的提起呢，那个贪呢、被抓住了啊，那智慧呢就能够透视诶这个贪的秘诀。所以当正念提起的时候呢，你在注视着它的时候，你看到它面去的话呢，就是智慧的作用了。但是如果正念提起呢，你看不到它的面去呢，那你就要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，关照它为面去面去，无常无常。但有的人不用关面去面去，不用关无常无常，他就要提起正念，看着它那个正念，那个贪爱心就灭去了。所以正念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下升起的烦恼，你要觉知它。当你觉知它的时候呢，我们先不要讲灭去吧啊。当你觉知它的时候呢，你就有那种缓解，怎么讲呢？舒缓的作用啊。那个时候呢，心呢对这个被。怎么讲？被停住的这种烦恼呢，心是不为所动，不起反应的。给一个例子哈，如果我们举嗔恨心比较容易明白啊，嗔恨心升起的时候，然后你的正念观，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然后你观的时候呢，你就越来越生气，越来越生气，然后呢要想行动。那个时候呢，表示你的正念已经失掉了正念，那个叫反应了。你在要观这个嗔恨的心的时候呢，又起了一个很强的反应，要行动，这种就不是正念了。正念纯粹是觉知，而内心呢不对这个现象起任何 惯性反应。比如说嗔恨的惯性反应是什么？想发作嘛，好，想骂人嘛，想发泄嘛，因为全身不舒服嘛，你发泄出来你觉得比较舒服一点，这个就叫惯性反应，每一个人的惯性反应。那如果起嗔恨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觉知的过程中还想发泄还想骂人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的正念呢一点力量都没有，没有被训练得很好。但是呢，当你不断的在训练的过程中呢，你到了一个阶段呢，这个嗔恨心一升起，然后你觉知它，觉知它，看着它，就是你看着呼吸这样，这个嗔恨的心也是一个所缘来的，是心念处的所缘啊。你觉知它的时候呢，然后呢，你的心呢，好像在看着一个陌生的东西，跟你好像完全没有关系。嗔恨是嗔恨，你的正念观照的心是观照的心，好像两者没有关系，所以你的心对这个嗔恨呢不起反应，这个就是正念，明白吗？如果你的心对嗔恨起反应的话呢，这个已经失掉正念了。所以正念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念是觉知当下身心。生也是一样，比如说火升起了，你觉知火界火界火界，你不因为火界的升起而感到全身很烦躁。当你观火界火界火界的时候呢，你好像看到火界，但是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个是正念啊。之所以这个正念呢，就是对当下升起身心升起的现象觉知，而不起惯性反应。惯性反应就是造业，所以你可以审查自己一下哈。当烦恼升起的时候呢，你觉知它的时候呢，如果还起惯性反应的话呢，那就是说你当下那一刻你的正念不够强。尤其是人在忙碌的时候，很容易失掉正念。啊，但是呢，啊，只有阿罗汉有100%的正念。包括我们出家人呢，也不能够有很好很强的正念，很多时候也是会失念，失掉正念。因为如果你忙的时候心变成很快，那种反应惯性反应长期在漫长的轮回中跟着我们太久了，所以这种惯性反应就会很快，那你就失掉正念了。所以为什么在禅修中我们要放慢脚步，就是这样，放慢脚步呢，你的正念才能够抓住身心升起的现象。你快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在学这个观心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明白什么是正念。因此佛陀说，比丘如实了知受影响的心，只是受贪影响的心。它这个了知呢，其实包括了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正念，另外一个是如理作应。它不讲觉知，它是了知啊。所以正义呢，正念呢，比喻为汽车，我们驾汽车里面的那个刹车，那个刹车的啊。当你驾着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啊，你敢不敢驾？你驾着一辆没有刹车器的汽车，你看到红灯的时候怎么停啊？停不了。那停不了怎么办呢？闯红灯。那闯红灯的后果是什么？意外。意外肯定是伤了你自己，你的车又撞到别人了，又伤了别人，对吗？所以呢，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充满着危险，肯定是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没有正念啊，贪爱升起的，嗔恨升起的，嗔恨升起就是红灯亮起来了，对吗？现在红灯亮起来了，但是我没有刹车啊，没有这个刹车器啊，那我肯定是造业，就是闯红灯就是造业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这个烦恼心，嗔恨只是一个例子哈，拿一个例子来比喻罢了，所有的烦恼都是一样的。 那烦恼心升起的，没有正念，没有去觉知它，啊，但在觉知的过程是不起反应的啊。正念是觉知，而觉知又不起反应，所以呢，心中升起了烦这个嗔恨，或者心中受了委屈，好，受了委屈过后，你也是很想发泄，很想跟人家打起来嘛，啊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没有那个正念，没有那个刹车，那红灯又亮在前面了，那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难受，甚至伤害自己，伤害别人。所以从这个比喻呢，你就可以知道正念是如何的保护我们，保护自己。因此呢，在整个这个修行过程中呢，正念是佛陀非常强调的。所以他讲四念处，四念处是什么呢？身受心法，身受心法是我们要关照的目标。那个念呢？念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正念嘛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正念呢，要守住你们的身，要守住你们的受，要守住你们的心，要守住各种各样的法。所以四念处呢，第一个佛陀特别强调，就是要培育正念。没有正念呢，智慧不可能升起。因为佛陀说过呢，正念给智慧一个机会，即了之。啊，这个升起的现象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正念，贪很快就升起了，他都不知道，那智慧怎么看到他灭去呢？他灭去，他根本也不知道。升起的不知道，灭去更难看到，更看不到。所以呢，这个生灭的过程啊，在我们心中呢，无数次的展现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好像懵懵懂懂的，好像还不知道。纯粹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觉知的能力，没有觉知身心升起的现象那个能力，所以呢，啊，一天里面呢，多少个生灭的现象在身心展现出来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培育这个正念觉知的能力，所以来修行就是培育这个正念。安般念也是正念啊，一直不忘记呼吸也是培育正念的，由正念而生正定，由正定而生智慧啊。所以正念是必经的过程。整个四念处呢，第一个阶段讲的都是正念，第二个阶段讲的是应缘法，第三个阶段讲的是无常。四念处的经文呢，如果你会读的话，你回去再研究一下啊。所以呢，要学习观心呢，第一个你要培育的就是提起正念啊。什么是正念？来，你们回答，什么是正念？觉知当下身心升起的现象，而不起惯性反应，这个叫正念。所以以后当你觉知的时候呢，你还起惯性反应的话，比如说身体发热，你关火戒，但是你还越来越烦躁，表示你起反应了，表示说你的正念太弱，没有作用，所以就一直在关啊，火戒，关到一个程度呢，哎，你的身心，你都不再起对这个火戒起反应的话，那表示你的正念越来越强了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啊。贪心升起了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贪心升起了，哎，你觉知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那个冲动想要再吃，想要再吃，那你就知道你的正面提升了。但是贪念升起的时候，你在觉知的过程又想要再吃，又想要再吃，表示你的正面没有力道，你自己要检查自己啊，这个叫正面。那正面当然还不足够，还要如理作意，所以当贪受贪影响的心升起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正念觉知它。啊，再问你们一次，如果你不觉知它呢，后果会怎么样？造业啊，会起惯性反应。惯性反应就是造业的意思啊。第一个是会起惯性反应，会造业。第二个呢，你就会把这个贪欲的心执起它为我的，而滋长的贪爱。不但如此，你还会把这个贪欲的心执起为 我贪欲的心就是我，我就是贪欲的心啊，自称为我，我这个是有生见。所以在当下我们四念的时刻啊，是掉正念哦，不是谈情说爱那个四念哈，是掉正念。在当下我们是掉正念的时刻呢，很多不好的后果。第一个是造业，第二个是滋长贪爱，第三个是滋长有生见，结果呢离修行就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了。所以老师讲自己为什么没有进步啊，就是最基本的正念没有培育起来。那现在觉知了 ，OK， 现在贪欲的心升起了，觉知了，知道了，贪欲的心升起了，你要如理作依它为受贪影响的心，只是受贪影响的心。如果你不这样如理作依呢，那我们的内心有另外一个叫不如理作依的，他就会说贪爱受贪影响的心是我。受贪影响的心是我的，因为我们凡夫的内心里面呢、有一个叫有生见的潜伏烦恼。这个烦恼呢，无时无刻呢，它现在是在潜伏着啊。只要这些心念一升起呢，这个潜伏的烦恼呢，它就马上就浮上来了，马上就浮上来，就抓住那个烦恼，把它当作是我。我那现在我们是修行人，我们知道我们修行第一个要断的就是有生见，因此呢，为了断掉这个有生见呢，有生见呢，不让这个潜伏的烦恼浮上来，然后呢把我们给欺骗或者掩盖着，把这个真相给掩盖着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如理思维了。如理思维就根据真理来思维。什么是真理呢？无常苦我是真理、所以呢，你观受贪影响的心，只是受贪影响的心呢，你只知道它是一个心的状态，心的状态是真理来的、是究竟地，那你就不会把它当作是我的。所以当下你一起正念跟如理思维的话呢，你就在当下去掉了一层有生见，当下去掉一层贪爱，当下又不造业，你看多么好啊，效果这么好，多么好。很可惜的啊，只是呢，要时时提起正念呢，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所以只有阿罗汉有100%正念啊，你只要做到20%，你就应该偷笑了，高兴的满足了啊。下一次来再增加18%。30%，如果你要求到自己100%自白呢，那是自讨苦吃啊。我们没有这个功力啊，所以修行为什么叫细水长流、循序渐进，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要有目标至上的话呢，你的目标就是希望我的正念正常。那怎么希望你的正念啊能够加强？怎么能够加强你的正念呢？精进很重要，精进啊，信心也很重要，信嘛，五根嘛，五根要平衡，五根很重要，信念啊，我做得到啊，我做得到啊，这是法的力量，我一定做得到。第二呢，你要有精进力，有信心呢，我做得到，但是脚都不动的，坐在那边不动，那你怎么走到尽头呢？所以信心加上精进力的话呢，你肯定可以提升你的正念啊。佛陀说精进是一切成就的根本，而懒惰是人类的根性，所以你要克服的是懒散啊。要提起这个正念呢，你要有很强的精进力，你的心一直要警惕，在警惕之中一试念就知道，马上提起正念。所以这个道路啊，不是容易的，不是那种没有精进力可以达到的，是一个叫英雄式的那种精神啊，你才有这样的持续不断的精进。 不然的话呢，你就随你的惯性，随你的惰性，人类的惰性去生存，所以进步很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关心的过程中呢，心中升起的，不管是贪爱的心，还是嗔恨的心，还是妒忌的心，还是比较的心，还是昏沉的心、吊起的心呢？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什么？觉知啊，觉知，在觉知的过程呢，不能起惯性反应，这是第一个你们要知道的啊。那过后呢，第二步骤呢，要如理作意啊，如理作意它啊。第一个是觉知贪的升起，或者是嗔的升起啊，嗔升起了，嗔升起了。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有时候呢，尽量哈、哦，当然不是100%做得到，包括我也是做不到哈、哦。心中升起的嗔恨呢，不要把那个，怎么讲呢？箭头啊，指向别人。你把箭头指向别人呢，你马上忘记管自己的嗔恨了，都是他不好，都是他造成我这样，都是他呢，那忘记了，提不起正念了。啊，所有的嗔恨呢，就发泄在他身上，好像比较容易一点。要提起正念，好像比较难一点。所以呢，众生的惰性就是喜欢往容易那一方面去嘛，这个叫惯性反应。所以我们呢，一定要知道，所有的烦恼来自我们的内心。如果你内心没有烦恼的话，人家怎么骂你、怎么打你的话呢，你都笑嘻嘻的，人家都拿你没办法。啊，看到你笑的话。我要气他都气不了的话，我也何必浪费我的时间？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要提醒自己，啊，所有的嗔恨来自自己的内心，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呢，那是我们不会如理思维，那上当了，上了他的当了，啊，这个也是要时常提醒自己。所以那嗔恨升起呢，要思维受嗔影响的心只是受嗔影响的心，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哦。这句话当下可以去掉那个有生见，你就不会再执着这个嗔恨的心是我的我的我的。好，那如果这个妄念的心啊，我要谈谈讲这个善恶的心。善恨的心升起呢，嗔恨的心升起比较容易觉知，善恨的心升起呢很难觉知，为什么呢？啊？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散乱了，啊，就是说我们很难觉知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很难觉知呢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很难去觉知它，因为你发现它的时候心都已经在散乱了。那为什么我们嗔恨的心这么容易觉知，那这个善恨的心这么难觉知呢？对的，它经常出现，就像鱼一样，鱼在水中游泳呢，它都不知道自己在水中游泳。好，那我们呢一生中呢，这个思绪啊都是在散乱之中呢，反正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散乱。明白吗？好像我们活着呢是靠空气的，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活着是靠空气，没有空气我们就死了。但是它已经是太习以为常了，习以为常到我们已经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了。同样的啊，佛陀讲我们众生的心呢都是到处飘泊，到处飘荡的，没有一个目标这样散乱的，它已经跟我们漫长的轮回中，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打妄念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因此呢，只有阿罗汉才没有善乱的心，啊，因为他太频繁了，他发现的太多次、太时常、太频繁了，频繁到我们都不知道我自己在打妄念。打坐的时候你都知道嘛，啊。妄念的五分钟才知道糟糕，我想到那里去了，快回到呼吸吧，啊，这个就告诉你。但是这个是好现象，你才知道原来我们的心是这么散乱的。你如果没有来禅修，你连这点你都没有发现到。所以当你发现到自己非常散乱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哎，我进步了， 不要沮丧，因为你发现了新的真相。新的真相就是什么？所以我们才要修定嘛，啊，定就是对治这个散乱，因为散乱的心呢、啊，没有一点力量，啊，散乱的心没有一点力量。我呢，出家到现在呢，大部分时间呢，啊，都是在禅修道场的。然后呢，我一向呢也是很少跟人家讲话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的心都专注在我的目标。直到我出来弘法过程中呢，变成心散乱了很多。因为要跟人家讲话，然后要准备课啊什么，自己心变成散乱了。但是自从我离开禅修道场，啊，出来这个世间跟在家人相处的时候呢，我的痛苦好像开始了。为什么我的痛苦开始呢？刚开始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痛苦的。我住在缅甸这么多年了，啊，这个修行非常的艰难，也是很痛苦。但是呢，没有我跟在家人给我的那种痛苦降剂力，所以我也在研究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后来终于给我找到答案了。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呢，我好像还觉得自己不正常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我一个美国的朋友，这个美国的朋友跟了我15年了，他比较了解我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觉得是正常还是反常的人呢？”哦，是正常还是这个有点不正常的，我都自己质疑我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，到了这样的程度。后来我终于想通了，为什么这么痛苦呢？因为所有的在家居士呢，都带着一个特征，那个特征就是他们的心非常的散乱。而我是长期，我一出家过后就住在这个禅修道场10多年，10多年一直都是在禅修之中，所以我的心就非常的专注，讲什么话记得啊，然后呢，老师叫吩咐我什么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做得很好，所以从来没有这种什么误会啊，什么，我讲 A， 他听到是 B， 啊，我讲过来，他听到的是离开，我讲拿走，他听到的是留下。我当初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世界怎么完全相反的，我是没有办法理解，这真的是我的痛苦。那时候，后来经过长期的思索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在讲留下的时候呢，他心在打妄念，所以他听到的是拿走。哦，我叫他打 A 的时候，他听到是打 B， 因为他的心根本都没有在听我跟他讲什么。他的心是在散乱之中，所以他听不到，他只好凭空凭他的自己的想象来处理事情。哇，这个带给我太多的痛苦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在家人沟通啊。我说我要讲方言吗？英文吗？马来文吗？你才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。刚开始我以为我表达不清楚，我说不行，不可能的哦，我的学生都讲我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晰。可能这样几句话我都表达不清楚，对吗？如果这几句话我都表达不清楚，我要讲这么深奥的法，我怎么可能讲得清楚呢？所以讲不是我的错，一定不是我的错。所以我在研究下去呢，到后来原来是因为我出家到现长期住在这个修行道场，长期都在修这个定，所以我的心就不散乱。跟一个完全没有修心的人在一起呢，那个差距太大。那时候我不了解到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了解到他们的心这么散乱，所以我会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们听不到我跟他们讲的话。并不是他们听不进，是没有办法，他们的心没有受过训练，所以你讲 A 他就听到 B， 你讲 A 的时候他心已经在打妄念了，所以他没有听到 A。既然没有听到，有的学生又不好意思再问，啊，可能师父是讲 B 吧，我就打 B。 那我很多时间呢就花在跟学生的这种纠缠了，我说错了，重新再来。因此呢，我就越来越不耐烦了，因为我觉得呢，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改正错误之中，我在拼命的在改正这个在家人所犯的，我要他做的事情，他都是错的，所以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改正错误之中。那我觉得我离开我的修行又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了。所以呢，我生活就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痛苦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因此呢，这个 善论的心呢、啊，是众生居士的特性。那我善论的心没有这么严重，是因为我长期住在这个禅修道场啊，我长期都在打坐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不了解你们，你们也不了解我啊，因为你没有我过我的生活，我也没有过你们的生活。你们的生活又有太太，等下又要跟太太吵架，等下又有儿女，要关心儿女的教育，等下又要赚钱，又要思维怎么赚钱，这么多烦恼，这么多事情要烦的话呢，我讲 B， 你当然是听到 A 的了。好，不可能我讲 B， 你听到是 B， 因为当然在你跟讲一跟你交代一句话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在想别的事情。我来举一个例子哈，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比丘啊。有一个比丘呢，他年轻的时候，小孩子这个可能十多岁的时候啊，他有个叔叔，他有个叔叔呢，是个很出名的这个长老级的啊，出家众非常有名气的。然后呢，他因为敬仰他的叔叔嘛，因此呢，他也跟着出家了。那出家的时候呢，经过几个戒腊，有一年呢，他的戒腊呢，在这个安居的时候呢，雨季安居的时候呢，他得到了一件很好的袈裟，那很非常轻柔的袈裟，他认为自己的修行还不够，不配穿这样好的质量的袈裟，因此呢，他想把这个袈裟呢送给他的叔叔。也自己也累积一些功德嘛，自己没有这个资格传讲好的呢，送给大长老，自己累积功德，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很好的袈裟呢，兴高采烈的送给了他的叔叔。那他叔叔呢，因为是个大长老嘛，一个大长老呢，很多人会送给他比这个更好的袈裟。那他叔叔这么想呢，他刚出家，没有什么人供养他，我不接受，让他自己穿吧。他的心意是这样，但是他不讲出来呀、不讲出来的话呢，他那个侄子啊，又没有这个他心通了，就想说，哎呀，叔叔不喜欢我。有时候呢，这个居士送给我们东西呀、因为我们东西也太多了，你带着走啊，变成垃圾一大堆，所以我们也不想接受，我们只想接受我们需要的东西，我们不需要的东西，我们也不太想接受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接受居士的供养呢。其实就想，哎，这个师父不喜欢我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个侄子呢，就讲说师父不喜欢这个我的叔叔呢，这个大长老不喜欢我，所以他就很难过，马上脸色就非常的难过。然后他的叔叔看到他难过的样子，哎呀，想安慰他一下，那你来吧，来跟我打散风，站在后面跟我散风，这叫服务嘛，服务大长老嘛，那接不接受你的袈裟，让你服务一下，让你高兴一下啊。他就坐在后面跟他闪啊闪啊闪，但是他呢又被他念头给欺骗了。刚刚开始说叔叔不喜欢，不喜欢我，这是他的心念而已，因缘生法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。但是你捉不到你的心念，你捉不到这个妄念呢，你就以为他是真的。所以他在一边打闪的时候说：“哎，叔叔不喜欢我，叔叔不喜欢我。”一边闪就一边在打妄念呢，然后掉进这个妄念里面。那他既然叔叔不喜欢我呢，那我还当出家人干什么？我就回去把我这个好的袈裟卖掉算了，一边闪一边在打妄念呢，好吧，袈裟卖掉算了。卖掉过后呢，我的一笔钱，我去买几只鸡回来。我买几只鸡回来，那鸡可以孵蛋嘛，然后呢就越孵越多，越孵越多就很多鸡了。然后呢，我慢慢的赚了钱，我去把这鸡卖掉，我去买一只羊回来，也在一边闪一边在打妄念，都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。你看，然后继续在想，那后来买了鸡过后，买了羊过后呢，有羊奶了，然后生了小孩，我就再卖掉，卖掉过后有钱了，我要娶老婆，也在想着我要娶老婆了，反正我都还俗了嘛，我娶老婆。那娶了老婆过后呢，老婆会生孩子生那个小孩子很可爱。那呢有一天呢，我就带着小孩子跟我的老婆呢，带着小孩子去拜见我叔叔。你看那个念头已经打到这边来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。所以呢，众生都是被妄念给欺骗， 他是生活在虚幻之中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就像你生活在空气之中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活在空气之中。因此呢，关心为什么难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时候我带着孩子呢，带着孩子去见这个叔叔，但还没有抵达这个寺院的时候呢，啊，我想亲自抱我的孩子，但是呢，我太太不给我抱，我们两个争来争去，我就很生气，打了我太太头，打了一下。那时候他就想，弄假成真呐，所以闪啊，把那个大长老的头这样打下去。那个大长老有他心痛，他说：“你打不到太太，怎么打到我的头上来了？”他吓得病掉三只跑掉了。这个是这个《法句经》里面有记载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心呢时常在妄念之中，而且我们没有正面去觉知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妄念当成真实的东西，而被这个虚幻的真实给欺骗了。因此呢，第一天不是说有个人要回家吗？这个只是个因缘生法的妄念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你相信他的话，你就像这个人这样，这个比丘这样，然后你相信他，你就真的回家去了。啊，心的虚幻，妄念的虚幻呢，很难被你们觉察到的。就是因为我们长期都在打妄念，所以没有那已经失掉了那个能力，去觉察它。比如说一只会飞的小鸟，哦，如果你长期呢一生出来呢就跟它跟鸡养在一起，好，哦，它就以为自己是鸡了，它不知道自己会飞的，好，哦，它长期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，它也不知道自己是鸟，有翅膀可以飞的，所以它失掉了那个能力。同样的，我们众生也是这样。长期在这个妄念之中呢，而没有觉知的话呢，我们也失掉了这个分辨，这个是幻想，这个能力，我们也失掉了这个能力。因此呢，正念非常的重要。妄念一升起呢，不要掉进妄念的陷阱之中，不要让你的妄念成真了。好，比如说你恨一个人，他欺负你，你恨他，你恨他是因缘生法来的吗？因为他欺负你嘛，或者他抛弃了你，或者你的先生有小三，或者你的太太红杏出墙来讲，有一方被遗弃了，所以你恨他，你叫做我恨他，他就是一个因缘生法的一个心念来的。但是你再讲100次我恨他，那个恨会不会越来越激烈啊？会不会1000次10000次在1亿次的话，你要拿刀去杀他了。所以那个恨呢，其实它只是因缘生法，正是因为你相信了他，哦，因为你没有正念嘛，你不会观这个嗔恨的心，纯粹是嗔恨的心，它是因缘生法，因为你不会去如理思维啊。当这个恨生气的时候，你相信了他，你相信了他过后呢，你第二次你又再恨他，你又再相信他100次，相信他10000次，那个恨呢就不能再转变了。你甚至要行动，你要杀了他才可以卸掉我心头之恨。所以其实是你被自己的念头给欺骗，你被你自己的念头给害了，跟对方没有关系。如果你会观的话呢，你观一次还是有恨，没有关系，再观，继续观到那个恨没有了，你也解脱了，对方也不会被你拖累。刚开始你认为对方拖累你，那是业报纸，你抛弃了他，可能是前世，他抛弃了你，可能是前世你也抛弃了他。我都讲业报是很公平的，一切事情呢不会无端端生起的，一切都是缘生法，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。我们没有那个看到过去式的能力，所以呢，总觉得自己呢，他对我不公平。那你要报复，你叫一个报复一来呢，这个恨升起的话呢，你一生就被这个恨拖着走，何必活得这么痛苦呢？到后来你的恨不是他了，是你自己制造给自己的，因为你一直在讲我恨，你讲了1000次、10000次的话呢，那个恨就离不开你了。因此你决定要行动，那个行动呢已经是失去理智的行动了。 所以呢，观心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正念的升起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你叫正念升起，如理作意呢？啊，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啊，你观了100次的话，你的恨肯定离开你。那时候你不是生活得很惬意吗？为什么把痛苦拼命的加在自己身上？纯粹是因为我们不会观照心，不会提起正念，不会观照心而已。所以这个就是观心的好处啊。那当这个善念的心的升起呢，啊，不要被它欺骗。当你掉进那个妄念是我的，就是被它欺骗了。因此呢，你正念的提起要快，你的慢，如果你正念的提起慢的话，你就掉进那个这个妄念是我的，然后你就会编故事，自己在那边编一个故事啊，然后你又。没有正念的话，你就那个故事就越来越成真了，啊，弄假成真。当它变成真实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行动的，那个行动肯定就是造业，有的业会很严重啊，嗯，造下来呢，后果很强的，可能今生你就要受罪了，不用讲来世。啊，因此呢，这个善乱的心呢，非常的值得你们去提醒正念。一知道自己在打妄念，马上提起正念，啊，善乱的心，纯粹是善乱的心，不要掉进编故事的情况里面，啊，因为呢，这个把所有的念头啊看成是自己虚构的情节，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自己是导演，我们也是演员来的，我们自导自演。啊，所以你的心是往上的，你就自导自演一片好的戏剧；你的心是往恶的，你就自导自演一片不好的戏剧。但是如果你正念，你有正念的话呢，你就不会相信你念头虚构出来的情节。一旦你知道呢，你这个念头都是虚构出来的情节呢，你就不会再相信它了。这点呢，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哦，做起来是很难的。为什么难呢？因为我们活在妄念之中，都不知道。所以正念呢，以后呢，妄念一升起要知道，好，马上觉知它啊，虚幻的，啊，一个善乱的心，纯粹是善乱的心，虚幻的情节，虚幻的，不是真实的，这样来观照，你才能够停止它。我觉得所有的烦恼里面呢，这个妄念最能够巩固那个我。啊，嗔恨的心，你看嗔恨的升起过后，它是灭掉了。它不灭掉的话，你活不下去了，整天都在那个火里面滚了，你自己都活不下去。所以你也很希望这个嗔恨快点离开你。所以你要观它无常很容易，啊，因为它去掉你心中舒服多了嘛。但是妄念的心，人呢没有生活在妄念，他都不知道怎么活了。哦，你没有鱼呢，没有活在水中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活。那我们如果没有活在妄念之中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活了。所以要去掉这个妄念非常的难。所以只有阿罗汉没有妄念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个原因。哦，而妄念呢，是所有烦恼中呢最能够巩固这个我见的。巩固的那个我见，因为你掉进烦恼这个幻想之中啊，那个我就越来越强。因此呢，啊，我们呢时时要啊觉知。那怎么能够尽量呢？去掉或者尽量让这个妄念升起呢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。把你的心守住一个目标，当你的心守住一个目标，比如说阿般念或者慈心禅或者世界分别观，哦，你的心要守住心念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心念太快你守不住，哦，心念要守，心念是当它升起的时候你观它会比较好。你想一天24个小时都观你的心念，不要向自己挑战，做不到的，哦。所以呢，为了防止这个心念不断的升起，这个妄念不断的升起呢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心守住一个所缘，比如说阿般念，一直守住它呢，心就不起妄念了， 你一不守住心，就是妄念，这个是心的本质。因为心它有要一个东西可以依靠，它可以依靠安般念，也可以依靠妄念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安般念，把心守住安般念，它就不会去到妄念那一边。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，我们平常有哪一种各种各类的心呢？我们有贪欲的心啊，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啊，贪欲的心升起了，要怎么观呢？第一个要觉知，第二个要观贪欲的心，只是贪欲的心，这叫如履作意啊。贪欲的心只是贪欲的心，贪欲的心只是贪欲的心。好，那如果你做的时候呢，这个恼怒啊、不满啊升起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要觉知，第二个要观受称影响的心，只是受称影响的心。好，那有定的心啊，有定的心升起呢啊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是有定的心啊，那个有定的心不是我的，不然的话呢，你修到一点定呢，我慢跟着升起，因为你把那个有定的心当作是我的。而升起了我慢，所以有定的心也是一颗因缘生法，啊，有定的心纯粹是有定的心，啊，这样来观啊。那当昏沉呢？当昏沉的时候，心收缩了，啊，心收缩了，啊，不再清明了。那怎么观呢？第一个要觉知，第二个呢，观照收缩的心，只是收缩的心，收缩的心只是收缩的心。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讨厌的东西，啊，讨厌的东西，你只要会观的话呢，也能够开发你的智慧，啊，当你把昏沉的心当作是一颗昏沉的心来观的话呢，哎，你才了知不是我在昏沉，它纯粹是一个昏沉的现象，所以你就了知了，哎，这个昏沉的心也是无常的。啊，现在还没有进入无常观呢，啊，现在挤出各种各类的心思，要你不认知，不要去认同这种各类各的心是我的而已。这个是修行必定要啊要实践的。好，当我们了知了各种各样的心过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观它的因缘了，啊，观因缘了哈。现在我们用吃饭的例子来观吧。比如说食物触到了舌头啊，舌头食物等在你们吃饭的时候要观这个心啊，除了观世界之外呢，要观这个心，食物触到了舌头过后呢，升起了乐受了啊。如果你能够观到乐受，你就观乐受啊，乐受纯粹是乐受啊，乐受纯粹是乐受啊。然后呢，有的人在还没有观到乐受的时候呢，贪爱就升起了。那贪欲的心升起的时候，你第一个要做的是觉知它啊，觉知它过后呢，你就要观照贪欲的心，只是贪欲的心，贪欲的心只是贪欲的心啊。那如果它有灭去的话呢，你就观它，哎，灭去灭去灭去。如果它没有灭去的话呢，你就探讨一下它的因缘。这个贪欲的心为什么生气？为什么生气？是因为可欲可喜的舌触升起的乐受啊，由乐受而带动了贪爱，而引申了贪爱。根据十二因缘嘛，由触生受，由受生爱。就是因为这个可喜的舌触啊，而引生了乐受，乐受引生的贪爱。你要这样去思维哈，这个叫择法觉知啊，是七觉知里面的一个，很少人在利用这个择法，很少人在应用这个择法觉知，是智慧的一方面啊。那所以你就观后，贪爱是延伸法，因依。依靠因缘而生起，你要懂得它的因缘哈，不是念念的不懂它的那因缘，你自己要知道它的因缘，是因为乐受的关系，由乐生爱嘛，由受 又受生爱啊，所以呢啊，这个贪爱是延伸法，延伸法，延伸法，因延伸法，因延伸法。然后你就继续再观你的贪爱，你看他那个贪爱还存在吗？如果他已经灭去了，啊，已经灭去的时候呢，那你就要如理思维了。延伸法都是无常的，一切延伸法都是无常的。这个如理思维是你亲自体验到的哦，不是想象出来的。那如果你在当你在观因缘的时候，再回到你刚才那个贪爱，如果那个贪爱还在的话，那你就继续的觉知它，它肯定会灭去的，啊，因为灭去是一切法的本质，啊，你继续关照它。那如果再不灭去呢，你就是注意它一下，灭去，灭去，灭去，那再关照它一下，灭去了没有？啊，如果它真的灭去了过后呢，你如理看到了，啊，如实知见了过后呢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一切延伸法都是无常的，无常的。无常的，那另外一口再吃再观，啊，如果你已经熟悉了世界的观法，昨天的世界已经讲到了观名色分别智嘛，啊，所有的食物啊，这个是应出众人华清地水火风都是色法，然后呢，知道的心是明法，啊，知道的心明法。那之前呢，我举了一个乐受，乐受是五蕴里面的受蕴嘛，啊。极乐受，所以分辨呢，知道的心、体验的心是明法，这个世界是色法。现在呢，我举贪爱呢，贪爱是什么运呢？行运，五运里面的行运。所以现在呢，也是由这个行运也是明法。所以当你分辨过后呢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贪爱的心延伸法是明法，世界是色法。啊，这里分辨名色分别，然后你又探讨了因缘、颜色、受制，然后你再观它的无常。过后呢，慢慢的你熟悉这个方法呢，这个方法呢，什么场合都是同样的用法。举一反三嘛，啊，你只要熟悉这样的修法呢，那你在听耳朵，比如说听到这个早上啊，人家在诵经的时候。你听的这个耳朵很烦呐，啊，哦，因为心要专注，但是这个唱诵的声音一直传进你的耳朵里面，那你就要研究一下这个声音，啊，为这个烦是什么升起的？为什么会烦呢？第一当然是因为你要定，然后这个声音不断的打扰你嘛，哈，哦，但是你又不能够叫声音停啊，既然不能够叫它停的话呢，我们自己就要有办法去应对它，啊，哦。所以你这个看，哦，听到这个是声音是色法，色法撞击到耳根呢，耳处呢，啊，因为耳处升起了一种什么，升起了一种什么受啊，苦受，哇，这么大声的，才心里很痛苦，那个声音对你产生很大的痛苦啊，苦受，啊，因为你要修定，那这声音一直骚扰着你，所以呢，这个声音撞击到耳根。就有一个处，这个叫耳处，不可喜的耳处而生起了苦受，这你就观你的苦受，苦受，苦受，觉知它苦受的升起啊，那苦受延伸变成嗔恨嘛，当然这个小的嗔恨不是大嗔恨，这心中很烦躁嘛，那就观烦躁的心，烦躁的心，烦躁的心，然后告诉自己烦躁的心为何升起呀，啊？哦，就是这个。色法撞击到耳根升起的一个明法而已，所以只有明色，明色烦躁的心也是延伸法，啊，然后这个也是这个烦躁的心也是延伸法，延伸法，延伸法，然后再观这个烦躁的心，看它还有没有存在，哎，没有了啊，一切延伸法都是无常的。如果烦躁的心还存在呢？你就直接去观它，这个烦躁的心无常变化消失消失，然后再检查一下烦躁的心还在吗？还在的话，又继续观无常延伸法，无常你肯定看到它消失。好，所以六根触到六尘也是这样观法。好，我不可能一个一个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我举两个例子，你自己要懂得应用，你只要学会这一招了。那回去 你不用老师了，整天就是在实践实践实践，直到你熟练过后呢，啊，任何时刻你都可以用上。老师骂你一句不舒服啊，不可惜的声音撞到耳根，升起的苦受，你就关了。苦受苦受苦受，纯粹是苦受，苦受不是我的，苦受是延伸法。什么延伸法呢？就是这个不可惜的声音撞到耳根产生的一种苦受而已。那由苦受带动的嗔恨，你就关了。嗔恨嗔恨，觉知它，嗔恨的升起，嗔恨的心只是嗔恨的心，嗔恨的心只是嗔恨的心，然后研究一下它的因缘。如果嗔恨还升起的话呢，可能那个我很强啊，你把嗔恨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，所以嗔恨不会消失。嗔恨不消失的原因呢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执着嗔恨为我的，没有其他人。所以当你观了很多无常无常，嗔恨还是很强的话呢，你要换一下你的观法，嗔恨不是我的，纯粹是因缘生法，不是我的。我敢给我的卖保险给你啊，它肯定消失的。只要你不再执起它为我的，它肯定消失。最怕你在嗔恨升起的时候忘记观照，被嗔恨燃烧了嘛，什么正念正知都没有了啊，那个是最糟的场面。好，那希望呢，你们在这个今天里面呢，遇到什么情况呢？啊，什么烦恼升起啊？吃饭的时候也好，耳朵听到噪音也好，不喜欢的音也好呢，心中想到不喜欢的事情也好，用这个方法。第一个名色分别，第二个探讨因缘，第三个观它为无常，观它为不是我的。啊，你只要学会这个哈，你不需要再有老师。好，祝福你们。
三度，三度。